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孟晚舟案是否已经从司法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中国和加拿大政府是否都依循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几位当事人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带您聚焦持续扩散的华为风暴以及当中的人权与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消息。中国政府表示，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正在分别接受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两名加拿大公民都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被调查。康明凯由北京国安局调查，斯帕福则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安局调查。前加拿大外交官、国际危机组织的顾问康明凯在星期一晚上被北京国安局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被外国记者问到康明凯和斯帕福的被捕是否与孟晚舟的被捕有关联时，他既不否认，也不直接证实有关联。他一再强调，中方对加拿大错误的逮捕孟晚舟已经表明了态度，而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采取行动。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重申，美国国会对中国经济、安全和违反人权的情况表示担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亚太小组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声明当中说，他与崔天凯星期三就美中关系未来如何发展诚恳而且坦白地交换了意见。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的加德纳提到，双方同时讨论了各项议题，包括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违法的军事化行动、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以及长期以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加德纳议员表示，作为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他会持续敦促中国为其行为负责。目前还不清楚崔天凯对加德纳议员的这些话是如何来应对的。曾经主编刘晓波纪念诗集的中国艺诗人孟浪，因为患肺癌晚期，在12月12号在香港逝世，享年57岁。孟浪原名孟俊良，他祖籍浙江绍兴，1961年生于上海。在1980到1990年代，他是中国知名的现代诗人。香港信报说，孟浪在2018年年初在台湾出版了刘晓波纪念诗集后，在2月中旬和妻子从台湾花莲返回香港之后，身体感觉不适，随后住院，在3月份被确诊患肺癌四期，并且已经扩散到脑部。在近期他的病情加剧后，陷入了昏迷。报道说，孟浪和妻子之所以选择在2015年到台湾花莲定居，为的是看不到中国的阴影。中国艺诗人贝岭星期四在台北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和上海的诗人准备在年前举行追思性质的诗歌朗诵会，而在中国国内，微博还有微信上出现了大量孟浪的诗。在纽约要召开诗歌朗诵会，而在香港将会举行一场追悼会。中国政府星期四在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在南京举行了大型活动，祭奠81年前被日本军队杀害的死难者。当局要求街上的行人、搭乘汽车、火车和轮船的乘客在这一天为死难者默哀1分钟，并且限制了公众娱乐活动。1937年的这一天，日本军队攻陷了南京，并且开始了一场历时几十天的大屠杀。中国方面称有多达30万人被屠杀，而日本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称历史记录显示死亡者可能在几万到20万之间。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了公祭日活动报道后，一些反日仇日跟贴。一位网民说：“民族大恨永远不能忘。”还有一位网民写道：“不共戴天，血债血还。” 还有人说，按照中国新生效的法律，发表弯曲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都属于违法行为。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在日本政府宣布将华为和中兴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之后，日本的企业紧跟着政府的方针，决定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里排除华为和中兴产品。而中国当局对此表示反对，并且暗示这将给中日关系带来不良影响。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的这些通信产品到底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是如何？那么日本方面要抵制华为和中兴，主要的用意是什么？是否真的会影响中日关系呢？
是的，日本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在本周初做出的，是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排除在日本政府采购清单之外。那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解释说，这一决定的目的就是不采用那些被植入了窃取、破坏信息以及令系统停止的恶意功能的设备。虽然日本政府没有指明，但是日本社会普遍解读，这是针对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产品。随后，日本的几家大型手机运营商也决定，不仅对现有的设备，同时对未来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也将排除这两家的产品。从目前日本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日本的软银公司第四代的系统中有使用了部分的华为产品，今后将分阶段更换这些产品，换为欧美的产品，其他的公司没有使用。另外，针对目前已经打入到日本市场的华为、中兴的这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一般认为这些终端产品不会对通信系统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为此，这些运营商打算继续在日本市场销售这些终端产品。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些决定顾及到了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中国非法通信监听的一些担忧，同时也是为了深化日美同盟关系。但是也有媒体分析说，即便是不指名，但也会遭到中国的反对，甚至会影响到处在改善关系之中的日中关系的带来不良影响。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就是日本政府即将打算对华为和中兴的产品进行排除抵制的这个消息刚刚传出之后，中国驻日大使馆就发表了强烈反对的声明，并且指出这将不利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另外，昨天星期三，中国的环球网也发表了社评，题目是日本排挤华为、中兴必损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暗中向日本施压。日本
是，那么小玉，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重要话题，这是日本方面即将要公布的新防卫大纲。那么它其中呢，再一次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了高度警惕。那么具体这个新防卫大纲有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今天星期四披露的消息。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下一期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呢，估计要在下星期最终敲定，并且公布于世。共同社披露的这条消息中，指出在大纲中针对中国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地发展网络以及电磁波领域的能力，同时在太平洋高频度的活动，这些军事动向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另外，针对朝鲜，大纲指出，朝鲜仍然是对日本构成重大乃至迫切的威胁。另外，针对最近比较形成话题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 出云号将改为航母的问题，大纲指出今后要改装出云号，但是强调这并不属于宪法不允许的攻击型的航空母舰。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稍后回来，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孟晚舟案引发的风暴持续扩散，加拿大外长强调给予了孟晚舟公正公平的合法待遇，那么中国政府也能提供那些被捕的加拿大公民同样的待遇吗？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法律界人士，美国纽约职业律师李静静和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将要就孟晚舟案掀起的法律与人权之争来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三证实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就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获得保释，并且在微信上说回到家人身边以祖国为傲感谢关心的同时，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的两名加拿大人，他们的亲友却不知道他们人在哪里，是否平安。北京为了营救孟晚舟打出人权牌，指责加拿大不人道，并且要求立即放人。而当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时，北京是如何顾及他们的人权，对其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提出了哪些证据？加拿大公民陆续被抓，是不是北京为孟晚舟案采取的报复措施？这其中暴露了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又如何凸显了中国与民主国家人权和法律的不同标准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纽约职业律师李静静，李律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彪律师您好，欢迎您。
一位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我想两位嘉宾现在包括许多的观众朋友现在都已经了解到北京方面在48小时之后又抓了一名加拿大公民。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当中提到了最新的这一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福，他是一家文化交流组织的这个筹办人和经营者，现在呢被辽宁省丹东市的公安局在进行审查。那我们知道就在两天前，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凯他是在北京被抓，现在也是以同样的罪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在被进行审查。我想先请李静静律师来跟我们谈谈，接连在两天内抓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很多人说这与孟晚舟案是巧合还是一种蓄意的报复措施，您怎么看？
这明显的是一种政治报复，很明显的，因为中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出来以后，已经副外长召集了加拿大驻中国北京那些大使，以威胁他们，让他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放人的话，那么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就是说，这句话已经预先告诉加拿大，那么中国政府要报复他们。那么事隔不久，就发生了两位这加拿大外交官前外交官和加拿大的其他的公民的逮捕，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的报复。
嗯哼，那么滕彪律师，您的看法呢？
这个基本上可以判断，这是一种政治报复。那中国政府事先也都说过啊，就是明确说过要对加拿大 进行报复，然后很快就发生了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抓的事情，并且说他们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那这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它可以把这个法律当作一种政治工具，当作一种外交报复的工具啊，和加拿大审判孟晚舟这种就是公平透明这种做法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确实。那么像滕律师所说，很多人说在两天内连续抓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更加深了外界对中国所谓的法治的一种担忧。接下来我还想请两位律师来谈一谈，就是无独有偶的，中国当局对两位加拿大公民所提的这个罪名指控都是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罪。我想先请李律师谈谈，您对于中国官方这样的一种控告，您意外吗？为什么呢？
也意外也不意外。所以所谓意外的就是说恰巧是为什么一定是国家安全罪的，不意外的，我当局逮捕外国人的时候往往可以用这个罪名掩盖他法治上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说他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基本上剥夺了被逮捕人的全部的法律的这个权，比方说会见律师，他说因为国家安全理由他不予会见等等，所以说呢，中国当局用这个罪名来逮捕他们也是。
滕律师，您的看法呢？
对，中国刑法体系里面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它包含很多具体的罪名，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啊。那很多很多行为啊，从之前的案例来看，很多人的一些正常的活动，正常的这些人权维权活动啊，也被指控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所以他这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名，就更方便被他就是政治操控。他说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什么样的行为啊？让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刑法里边以及具体实践当中是非常任意的。
滕律师，我们也知道啊，过去这个也有人是分析，就是说在中国所谓的危害中国安全罪、国家安全罪，实际上就是在多少年前的所谓的反革命罪啊。那么这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被扣上的一个帽子的罪名。那么您怎么样看？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得到这两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得到公开的审判呢？
对，就是1997年的刑法把以前的反革命罪变成了后来的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两个罪名以及其他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它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对于当事人权利的这个剥夺是非常非常随意的啊，这个无论是律师会见还是阅卷还是开庭上的这种公开的辩护都几乎不可能啊，很多很多情况都是在这个暗中操作啊，包括现在两名加拿大公民他们是被哪个部门被关在什么地方完全不知道，连加拿大的外交部也不知道，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他们的消息，就是基本上是黑箱操作。
李律师，您能不能继续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对于这两位加拿大公民，他们未来可能在中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做一番您的分析和看法？
他们的情况可能是，公安机关逮捕他们以后，审查以后，他们不一定进入到这个法律程序，因为中国政府的那个拘捕关押的时间非常长，相当于几个月都可以，不起诉，最后呢，根据政治需要，就说找个理由把避免出中国就了事了。这就是通常中国政府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或者国际影响的事情一些做法。他真正的把他判刑的可能性呢也有，但是这种情况很少。那么我先提一下，这个案件正好呢，严重就让那个美国著名的教授科恩严重了。所以他在孟晚舟案件当中一开始就说到，孟晚舟的案子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让中国人看一看西方的这个司法他怎么表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件当中完全按照国际法的规则 也是按照他加拿大国内的法律这些程序，保证了孟晚舟的这样一种人权，保证了他的法律这种基本权利。我们谈到人权的时候，主要是指在联合国规定的范围之内，他是否享有他的律师权利、公开审判，以及这些基本的尊严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保障了，就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保障不等于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法律的主权的单位没有权利来逮捕一个人。中国当局的指控呢，加拿大说逮捕了孟晚舟就违反了人权，这句话是荒唐的，因为中国政府如果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政府天天在违反人权，是吧？因为中国政府天天在逮捕人，每个国家人都在逮捕人。他们还用另外指示说让孟晚舟戴手铐、戴脚镣，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法庭上，在美国、加拿大法庭上，这些被告都不可能戴上手铐、脚镣的。那么在运输工程的运送过程当中啊，他们必须戴手铐、脚镣，这是因为按照安全起见，也害怕他们逃跑，所以这是两码事儿。不过中国政府通常是混淆视听。那么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个人权以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让中国的老百姓听听中国人权是什么。正好他把加拿大两名的公安那个外交人员，逮捕了。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在这个方面他是怎样体现他的人权的。
嗯哼，是，我们也来看看，这是加拿大的外长弗里兰。星期三呢，他在加拿大召开新闻记者会上，他也再一次强调，加拿大方面是以独立的司法系统、不受任何政治压力的影响的情况下来审理孟晚舟的案子。那么，这位加拿大外长他说，加拿大在孟晚舟被拘捕时，立刻通知了中国当局，也让中国领事能够接触孟晚舟，让孟晚舟享有加拿大的法律正当程序，所谓的 due process， 还有加拿大司法的公平与公正。那么这位加拿大外长还表示，孟晚舟将会继续的受到同等的待遇。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请滕彪律师来谈一谈，刚刚李律师也分享了他对于孟晚舟案从开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审理过程的看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对，就中国说加拿大侵犯人权，然后用这个戴手铐脚镣，这完全是不成立的。所以李静静律师刚才的这个分析是对的。那我在中国做人权律师的十多年里边，也是看到中国法院他恰恰是就是在这个被告人无论是政治案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他们出庭的时候往往都是穿着看守所的那个黄马甲，然后戴着手铐有的戴脚镣。那我作为辩护律师，我就是要制止，表示抗议，让法庭给他们解除这个手铐。有的法官会听，但是多数法官都不予理会。那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给法官一个印象，说这些人是坏人，是犯了罪的人。那我们看到在整个三天的对这个孟晚舟进行是否保释的这个聆讯过程当中，他是全世界的媒体在关注，很多公民可以去旁听，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包括整个辩论的要点都是这个法律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论辩看证据所以他的这个保释最后准予保释，而且给予这些这个保释的条件，我觉得这都是在法律上由法官独立做出的。虽然有外交的压力，虽然引起国际的关注、舆论的关注，但是我个人是相信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独立是没有受到这些舆论啊、外交啊、政治的影响。
嗯哼，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那么孟晚舟案在经过保释还有未来的这个引渡过程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同时还有刚刚被中国当局拘捕的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未来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将继续的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向嘉宾提问。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Dudley Fu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 整个事件彻底表明，美中矛盾不仅限于官方，两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不同价值观注定永远不是朋友。西方和共产国家都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到对方国家硬闯关，继续下去只能两败俱伤。看来最佳解决方案就是让川普总统的保守现实主义外交了，保护美国不让流氓无赖投机取巧，保护美国人在外合法权益，至于那些去外国闯关的人只能自求多福。而另外这位署名 JHL 的这位网友他说，先不说孟晚舟为何被抓，家国抓人公开透明，送交法庭公开听证，中共越境抓桂明海，偷偷摸摸潜入泰国如同做贼，非法绑架如同黑社会。而这位署名叫 Sean Zh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外儒内法，马表法理，千年如此，不在于有无宪法自由，而是言行不一。还有这位署名叫 Suzanne Snyder 的这位网友，他说，与流氓打交道就要用流氓手段，有时候是不能讲法律的，法治只能用在国内，一味的在国际上用法治太书生气了。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坤坤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我不相信什么三权分立的国家里的法官检察官可以不顾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不顾一门心思真正的按法律办事。中国有句成语叫闭门造车，如果真的这么刻板教条不会变通的话，那这种制度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想李静静律师能不能针对这位网友所提的看法来发表您的意见？
那个网友比较就是素养比较狭隘一点哈，那么实际上，政治和法律的之间的关系啊，你永远没有哪个说明，特别是在政治上面，它是一定是正确的。你能不能知道川普总统说话，为了政治的这个需要来交换，一个法律上的案子的被告人，这种说法呢是完全是不可以被西方人所接受的。他们能认为呢，这个法律就是法律，政治就是政治。那你这个如果用政治来交换法律，那个法律就不成为法律。我们从哲学上来说呢，永远你呢很难的说你的政治交换那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对吧？法律它是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那么一个最基本的法治原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予处罚，那就是必须要处罚，对吧？那你如果说因为政治交换不受处罚，那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川普说那个话，他只能说你判了刑以后，我可以宣告就豁免，然后就把它交还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程序，是吧？该惩罚的就惩罚，惩罚一番以后由法律来豁免，然后交还给中国政府，这样是可以的。
嗯哼，那李律师您怎么看？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前两天的一段发言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他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为了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能够顺利成功，他不排除会介入孟晚舟案。您如何来解读总统的这番讲话？那么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下，能否允许总统来介入司法程序呢？
那他这个讲话非常随意性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有的时候经常讲一些随意性的话，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基本的法治。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说话的一个基本的含义，或者说他能做些什么。这肯定可以肯定一点，他不能够干预的，也干预不了的。如果他要干预的话，他批评声可能更多，而且下面的人也不一定听他的。这就是美国长期形成的法治的传统。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的拭目以待。就刚才我所说的，那川普最多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嘿，我发表我一个人个人的看法，那你这个司法部长或者你下面的这个官员们或检察官们他们怎么看，他为他们自己做决定。他有一点，这一点是肯定的，川普不能直接下达命令说这个案子不要起诉了，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他有一个做法，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孟晚舟被判刑以后，他可以得到这个川普的豁免。这是可以做到的。
嗯哼，那您觉得川普总统是否有可能像对待中兴一样，在最后一刻放过华为呢？
两码事儿，中兴呢是行政处罚，是吧？这一次呢是美国的联邦啊司法部通过东区法院已经要把这个孟晚舟的案子递交给法庭走法律程序，就是完全不一样。中兴是一个贸易部或者商业部的这样一个行政处定，对一个违反美国法律的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民事上的处罚，所以那个这个案子很容易在内部进行交易。 那你走上法律程序以后，如果是一个被告，法律的被告，那就必须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滕彪律师，您的看法呢？针对刚刚有这位网友说他不相信什么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里面，法官和检察官可以弃之这个政治或者是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意愿而不顾，您的看法，您的回应？
这个在很多中国人那里边是想当然的，因为中国从49年之后从来没有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他们无法想象。法官竟然不听政府、不听党的话，所以他也无法理解，就是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法官可以不考虑刚才说的外交啊、政治压力啊、民意啊等等，他只是按照他对宪法法律的理解。那所以在全球范围内，这些民主国家都是这个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法官在一个具体案件里边对这个案件的法律决定。那关于这个川普他能否会影响这个孟晚舟的案件，那现在还首先从川普他一贯的这个发言、一贯的思路来看，他是这个对于这个现有的这个宪法制度、现有的一些制度构架，他不够尊重啊，这个他有这样的这个倾向。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引渡的阶段啊，那引渡之后具体有哪些部门如何来处理，那现在还在看，我觉得引渡的可能性还是不小。那到了如果到了美国的法院手里，那我想川普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很难有效果的。
李进静律师，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继续回到孟晚舟案的这个相关讨论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保释，那么目前呢，加拿大法院对孟晚舟的保释条件包括了我们知道了1000万的加币的保释金，还有要求他不得离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有要他佩戴电子追踪器，这样的一个保释条件是否符合一般的程序？那么接下来在等待这个引渡聆讯期间呢，那么您觉得中国政府还有可能采取什么样措施？甚至有人说，会不会每48小时就抓一个加拿大公民来逼迫加拿大政府低头放人？
那有可能的，中国政府做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任意的国家、专制的国家。我们不要去评价中国了，问题。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老百姓啊，不能够知道区别和这个西方国家处理案件的区别。那孟晚舟的案子呢，它是这个是目前是保释，那么等待的一个这个叫做引渡听审。按照加拿大的引渡法律，美国政府他逮捕以后，那么在60天之内必须向美国司法加拿大司法部提出正式的引渡条件。这个正式领渡条件，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起诉书一样，要配有大量的证据材料。我需要这个事情，可能要会在近几周吧，2-3周之内可能完成。如果拿到了这个加拿大政府拿到了这个引渡条约以后，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再来决定他们是否要开展引渡听审。那么换句话说，加拿大司法部长有一个最初的审阅权利。他们来决定，就像一个检察官一样，是否起诉这个人一样，他们来决定我们开不开庭。如果他觉得不开庭，那个孟晚舟就应该当即就释放，那么这个案子就结了。通常来讲呢，司法部的考虑，他不会那么就太任性，因为他的法律有规定的，按照他的法律几条规定，说一个引渡案子是否涉及到死刑，是否涉及到这个案子。有政治原因，是吧？同时他也可以考虑到你提出来的控告，那我加拿大认为是否是犯罪？如果你美国认为是犯罪，我加拿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话，那么司法部长也可以不接受你这个引渡的条约。这个是国际法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共同，我把它翻译为就是，共同惩罚的犯罪，就是说一个犯罪是双方两个国家都要惩罚的案件，因为叫。这个 criminality， 如果满足的这几个条件，加拿大司法部长不得不举行听证会议。所以呢，我估计美国政府提供材料之前，对这些法律文件的参考和考量都是充分的。所以美国的加拿大司法部长一旦接到美国的这个正式引渡条约以后， 可能会在30天之内提出来引渡清算，就是下一步要所做的事情。
是李律师，您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双方都要认定这当中是有这个犯罪事实，而且不涉及政治因素或政治的影响。那么就有一些法律的分析界人士也说，这也是为什么美方当时向这个加拿大提出要拘捕这个孟晚舟的要求里面提到的是他触犯的是欺诈银行罪嫌，而不是违反对伊朗的禁令。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是以违反伊朗禁令，很有可能被带上政治的色彩。您同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美国方面是为何又是如何的向这个孟晚舟提起控诉的呢？
美国是根据美国联邦第美国的刑法典啊，关于这个电信欺诈这个来起诉孟晚舟的。那么他直接做生意，就是说孟晚舟的公司和伊朗直接做生意，这个在刑法上我还没看到有直接可处罚的条款啊，因为这是美国行政当局或者美国国会的命令不让做生意，那么结果呢往往通常是一种经济的处罚，是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刑事案件的处罚在美国的这个法律当中还真是很难找到。我们事先说一下子，就是说在刑事法律案件当中没有所谓的长臂管理法，长臂管理法叫 long arm jurisdiction， 这是一个民事法的概念。长臂管辖法的呢，在这个刑事法当中受了很大的限制的。刑法一般来讲就是说地域主义，就是在我的领域里面犯罪的人，那么我们要予以处罚的。那么这个呢，各国国家呢规定的都相当的严谨。中国反倒还规定的比较松啊，中国这个目标可以比我更清楚的中国律师。那中国刑法的第七条是规定了这个长臂管辖，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犯罪3年以上的都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那么外国人在海外犯罪3年以上的，如果双方国家都要受到处罚的，也受到中国的刑法的制裁。所以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臂管辖，就是刑法的这种域外效力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就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不太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批评美国政府的这个长臂管辖问题。那么我们回到孟晚舟的案子，孟晚舟的案子恰恰不是这样一个刑法的域外效力的问题，因为孟晚舟的犯罪行为被控告的犯罪行为发生在美国，换句话说呢，他是在美国就要欺诈犯罪，然后美国来追诉他，然后他已经到了海外，美国政府才通过这个美加之间的条约来把他追溯回来。那么这个案子和中国的红通案子是一样的性质，换句话说，中国控告那些这个违法犯罪或者是这个贪污犯罪分子，他们逃到了海外，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要求他们各个国家加以逮捕。那么这个问题呢，恰恰是和孟晚舟案件一模一样的性质啊。但是呢，中国的因为和海外主要的国家没有这个引渡条约，所以他的这个红通呢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手段来实现的。
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和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一位，这是署名 STGY007 的网友，他说估计红色贵族要兴起归国潮，还美其名曰归国报效祖国，其实是怕中美互撕抓人质。这次中国又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在美可能生活不了，只能反美当工作做了。义和团式的处理国际事务，只会受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惩罚，吃亏的还是中共。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在中共的共产原教旨字典里的人权和法律，就是党国的利益和独裁者的集权，这和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不相容，所以中共持有的就是强盗逻辑，信奉的是暴力，连华为的表态都非常谨慎。而中共挑起民粹，抓捕加拿大公民做人质，且洋洋自得，以为取得了胜利，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土匪流氓本性，切不可掉以轻心。我想请滕律师来谈一谈对于网友们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的确是，就是中国他用这个抓外国公民的方式来作为政治报复啊。这个第一，就是刚才这个网友说，这个土匪流氓国家的这个本性，的确是这样啊。那他 但在这个现实当中，他也就是完全做了，因为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官，还是整个的这个司法程序，都是政府或者是中共啊，他能够完全操控。那和西方国家的这种逮捕不一样，因为中国的这个就是逮捕拘留，它就是由公安或者检察院啊直接能决定，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这都必须要由这个法官来决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孟晚舟案和中共现在这个抓捕两个加拿大公民案件，就是完全是不同的做法。那让人看到对公民的处理，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执行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像孟晚舟案的这种聆讯一样，是根据法律，然后公开透明，然后双方进行这个理性的这个法律上的说理跟辩论。而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黑箱操作，把人抓了，然后就失踪了啊。无论是家属还是律师还是媒体，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下落。
嗯哼，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啊，署名叫 Dave New Young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敢抓人，就一定是他们犯法了。中国长期存在灰色地带，所有的经商活动都有违规行为，因为不违规，公司就开不下去。但是官方一般不会管，等到他需要政治用途的时候，就用违法来治你。”还记得韩国乐天吗？需要抵制它的时候，一下子所有的乐天消防都不合规。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请李静静律师来谈一谈啊。这一次被中国当局拘捕的这个前加拿大的外交官康明凯，那么他所服务的单位是这个国际危机组织。那么根据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这个组织在中国没有正式的注册。那么美国之音实际上也采访了几家这个在中国进行这种所谓非营利性机构的国际组织，他们也表示，在中国你要能够正式的注册成为官方认可的国际组织是难上加难。那么这个荒谬的是，这个康明凯实际上在今年八月份才获得中共高层官员的会见，那么短短的四个月之后却被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逮捕。您怎么样看这其中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发展呢？
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中国方面提供任何正式的控告，我们没办法进行评价哈。首先来说呢，这个说法很荒唐，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如果康明凯他进行活动做了哪些事情，什么是代表了一个非营利机构还是他自己的行为，这法律上来讲，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哪个程度上你违反了这个问题，就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规定，就是说没有进行这个登记和得到许可的外国的机构不可以在中国进行活动，这一点的概念在哪里，区别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哈。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他到底做了什么，你中国政府总得要说出来，这个国家安全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没有予以登记，而且外国组织没有登记进行活动的话，这最多是一个违反当局的行政命令，或者是民事行为。那你中国政府至多只能说请你停止行动啊，或者我递解你出境，而不构成一个刑事法律，也不构成一个国家安全因素。这种说法和做法，中国政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迦南宁的这位网友，他说：“华为这件事不管最后如何，这家企业的真面目已经彻底被解开了。共党如此看重这家公司，就更加不能用华为的手机。”下面这一位署名关沧海的这位网友，他说：“华为很可能被窒息，这家企业是中国科技实业中做得最好的，也是最有竞争力的。但造成华为今天这种困境的原因，实际上是中共独裁体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规则的野心所造成的。”下面这位网友呢，署名叫方海门，他的看法是，他想提问。他说，前几天福建法院判决高通胜诉苹果，进而要求苹果几款手机禁售。他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专家，一个是为何高通和苹果两家美国企业会在中国打官司，还是在之前与判禁华胜诉的福建？ 第二呢，是这项判决是不是也是中国的一项报复？我想请两位律师是不是能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简短谈谈你们的看法？先请滕彪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法律制度司法体系下，他把这个一个具体案件作为一种政治报复或者是政治筹码，这都是很自然的。那现在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大的背景啊，另外呢就是华为和孟晚舟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个人也倾向于认为，像对高通和苹果的这样的裁决，应该也是一种政治报复，是把它作为一个贸易战的一个手段。
李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不太清楚背景，为什么两家美国公司在这里进行诉讼活动？但是我可以肯定，法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他是有政治考虑。那么这是政治考虑，不是法官本人的政治考虑，这是法官背后的政治力量的考虑。就是说，法官在中国呢是没有法独立的，他们判案子做出决定，都要，特别是关于这些重大的案件，他们都要听所谓党委的或者上级领导的，他们来决定这个案子谁来赢谁来输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象的。这两个案子为什么把这个？就是说高通或者是苹果谁赢谁输，那中国当局的决策是要判这个苹果输，苹果就必须输。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想象到的这个过程和结果。所以对中国的任何判决，几乎上你可以看不到它的公平所在。
是，那么两位律师，在我们谈论到这个在华为风暴之后所引发的这一连串法律问题之后，刚刚我们也稍微触及了人权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谈到了在孟晚舟案呢，这个中国官方在第一时间立刻站出来以人道牌来指控加拿大方面的不人道的做法。那么独立时评人常平先生呢，他就以这样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他说手铐被谴责，黑头套在偷笑，他用来讽刺中国当局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经常的会用黑头套。那么常平还表示呢，至少孟晚舟他不必经过电视认罪就能够得到保释。我想先请滕律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常平的这种说法还是很精彩的，就是说，中国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啊，那。像我个人就三次被经历过黑头套绑架，然后关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一个黑监狱，就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的司法程序就对我进行绑架，然后失踪啊、酷刑啊、各种各样的酷刑。在这个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种电视认罪，就是强迫一些当事人他们上电视，去认罪。那无论哪种做法，这都是完全违背最基本的这个法律规定啊，虽然也是违背常识的啊，不是按照法律程序，而是用一种非法的方式去绑架，不是按照法官的这种裁决公平的程序，而是用官方媒体啊，用党控的媒体来审判来判决。那这在西方法治国家，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无论是黑头套还是这国安的这种绑架，还是电视强迫电视认罪，还有包括对家人的这种就是株连啊，很多维权人士良心犯啊，他们自己被抓，然后官方还要把他们的这个家人啊也都关起来，或者软禁或者是威胁等等，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西方看来。
嗯哼，李律师，您的看法呢？作为这个在纽约的一位职业律师啊，我们说在中国必须通过电视认罪才能够重获自由这样的一种做法，就像刚刚滕律师所说的，对西方国家或法律界的人士来讲，这个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这毫无疑问就是违反基本人权的，我们不用太多的评价，因为我们最大的麻烦在中国的很多的听众，中国的很多的公民并不能够 得到公平的两边的信息来了解和比较这个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发生的这些情况。他们如果进行了比较的话，那么他们会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中国现在拿着人权来批评加拿大，它已经达到一个洗脑的效果，因为单方面宣传，但他就认为你抓捕了我孟，抓捕了公民孟晚舟，就是维权，就是违反人权。他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灌输到中国的公民当中。那么他中国当公民不能够，大多数人他拿不到一个充分的信息，他不能进行比较，什么叫人权？他哦，你把我戴上手铐脚镣就是不人权。这种说法呢，他中国的公民会有，就进行单方面思维，不进行两方面的对辩思维。我们刚刚看到了，我和陈彪律师还有网友他们进行的比较，包括那个长评的那个评论员的比较，是我们了解了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以后的结论。那么他们认为，哦，你现在是加拿大也违反人权，那么你加拿大所谓的人权的这种外交，所谓的这个人权的这个说法全都是假的，你们也是非人道的，你们也是这个这个是就是违反人权的。因为他达到这个效果，在中国的这个宣传是很遗憾的，我们看到他达到他应有的洗脑的效果。这是我们就是说希望通过美国之音，通过其他的自由的媒体，给中国更多的不同的这种声音，让他们进行比较，让他们知道这个真正的违反人权的不是加拿大政府，真正违反人权的是中国政府。
是李律师，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请您谈一谈。那么这个星期一刚好又是世界的人权日啊，在这一天的时候呢，中国官方也发表了很多声明，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书面声明里面，他再次强调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就是一个最大的人权。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他更是强调说，对于那些在国际上攻击抹黑中国人权的言论，要敢于发声亮剑。那么您怎么样，李律师，您怎么样来看中国方面不仅仅不通过这些案例来检讨自身的这个人权实施状况，而是强迫式的以中国特色人权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回应国际间的批评和质疑呢？
这个已经有这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40年来一直就存在这个问题哈。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习近平这个政权以来的问题，那个毛的时代，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就没有公开的不讲人权，他就是说没有人权，只有阶级权，所以无产阶级可以镇压资产阶级，所以可以把那些地方反坏右、牛鬼蛇神都予以镇压，啊，不管怎么样的处罚，都是可以允许的，所以这个是在毛时代的这样一个观念。那改革开放以后，他说，哦，那我们要和西方接触，要开放，有一个人权的观念，你不得不接受。然后到了90年代，中国宪法还把人权观念放到了这个宪法当中啊，法治啊，治理的治，法治概念也进入了宪法。但问题在于他们实践当中不实行。所以中国的这个说法呢，有两点。第一点，在法律上来讲，他说我应当做什么，他只讲他应当做什么，他是说我们法律如何规定的，如何完善，但从来他不讲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是否遵守了法律，我们是否实际上遵守了人权，他不谈这第二点的。所以他是这个宣传上只讲第一点，说我们法律规定好了就有人权，似乎你承认了这一个观念，你就尊重了人权，这是第一个说法，对吧？那么第二个说法呢，就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他把人权的那种抽象化，他把人权的这种物，就是说的一种庸俗化，他把人权当作一种简单的吃饱的权利。那么这个真的还不是一般的人权的问题，那么吃饱的权利真正的那个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那么人权实际上是说在一定的法律的规范之内，也就是说现在联合国的关于政治和公民权利公约，关于经济发展的公约，这两个基本公约规定了中国规定了人的权利基本的概念，这个观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就是是否有言论自由，是否有这个结社的自由，是否有这个会见律师的权利等等。我们讲人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利，而不是指一个吃饱饭的权利。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律师为我们所做的这个详尽的解释。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袁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种做法我想他指的是北京的这种做法，就跟 北韩是如出一辙，所以应该像制裁北韩一样，对中共也应该重新封锁围堵，美国及其所有盟友不要去中国旅行，撤走侨民。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这位署名叫 Moisen Sharp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则是，任何事都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抓人，美国可以，中国就不行吗？况且美国制裁伊朗，中国企业为什么要遵守？一看就是强盗逻辑。那么这一点，我想李律师您或许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跟我们这位网友解说一下，一分钟时间。那么美国制裁伊朗，中国企业为什么要遵守？这一点我们知道，华为是在美国拥有这个领有这个执照，在美国进行生意的，是不是应该遵守美国的对伊朗的这个制裁令？
对，你如果华为它是这样哈，包括中兴企业。它涉及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美国的法律是规定，是你不能用我美国的设备，也不能用我美国的银行服务来为伊朗去做事情。这个不是说我针对你中国来的，你去伊朗做生意是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法律你违反了我美国的法律，利用了我美国的这个银行系统，用美元来结算啊，然后呢，通过美国的一个银行来进行转账。那这样呢就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法律，所以他们这个把两个概念没有分清楚，一个是和伊朗做生意，那当然是这是单方面的，美国的自己单方面的，你爱做不做是你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你去做好了，你用人民币交换去，对不对？你也可以用你的这个你们自己的产品，你不要用美国的这种设备也可以。问题是我美国法律规定你不能用我美国产品和银行服务来和伊朗做生意的时候，这涉及到我美国自己的法律，你违反了我美国的法律，那么我就要制裁你。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美国的法律并没有说禁止任何人和任何条件没有条件的和伊朗做生意，那完全是霸道的条款。美国没有这样做，是霸道的条款。请他们这些网友们分析一下，清楚一下这个基本的区别。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建一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以报复手段抓捕加拿大人，明摆着就是一种流氓手段，是对文明社会的公然对抗，国际社会应当认清中共的黑社会恐怖主义流氓本质，呼吁国际社会文明国家合力围剿中共。而这位署名叫石本千鹤，下面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越来越喜欢用人质外交来威胁一些自己觉得可以欺负的国家和他们的公民，拼命要求别人遵守人权、遵守国际法，自己却在频频破坏国际法、侵犯人权，当自己被国外欺负的时候，就把自己装扮成弱者，一副流氓样。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三分多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西方国家，特别是这一次的当事两国美国和加拿大能够如何来应对北京方面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知道美国方面已经对公民发出了到中国旅游的这种警告了，那么美国加拿大也都特别强调希望中国政府在对待这两名加拿大公民的时候能够依法来进行审理。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能做些什么？我想请李律师先谈谈您的看法。
这种外交的危机啊是常发生的事情，那么中国现在这个做法有的把它称为流氓做法呢，还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做法和前苏联毛泽东时代这个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是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学会了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大棒，一个是胡萝卜。那么他开放了他的一定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对西方国家来讲，他是这种诱惑他挡不住的，因为西方国家不能控制全部，西方国家还是他的老百姓、他的资本家、他的这个公司领导人，他们自己要决定做生意。那么西方国家他也需要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所以他不能完全的就为了我的市场而和为了一个外交的理念而破坏到了他完全的贸易观。所以为了他的贸易，为了经济的发展，那么西方国家对于这个中国的流氓有的时候不得不容忍，就是中国这个利用这种就是流氓外交啊，流氓的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地方。那么从长期来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做法总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那么他们也会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中兴案件和这个孟晚舟的这个被逮捕已经证明中国在这个方面不能完全行之有效，那美国和西方包括加拿大其他的国家，那么他们该采取行动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你流氓外交你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时候得逞， 就长期来看，他们这种做法一定会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谢谢。
好的，谢谢李律师，也向滕彪律师说声抱歉，我要剥夺您最后发言的权利了，我没有时间了啊。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够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李静静律师还有滕彪律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要和您探讨的是孟晚舟被捕引发反美浪潮，习近平是否下不了台？也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